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8面。丁山总民无犯。那么这一课呢是一个亲戒的总结啊，把这个亲戒的开言啊做一个总结。好，我们看戒文。又一切处无为患者，未若彼心真上狂乱，若众苦受之所逼切，若未曾受境界利益，当知一切皆无为患。那么在一切的43个亲戒当中呢，有三种情况是都无为患的啊，是一种共通的开源。第一个，未若彼心真上狂乱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内心是精神错乱，所以他对现前的境界已经不能如实的判断，不能如实了知了。那么在这个精神错乱当中呢，律上啊讲出一个标准，说这个人乃至于见火而捉，他看到火甚至于用手去抓他了，那么这种就是构成的精神错乱的条件了。好，第二个，若众苦受之所逼切，前面呢是内心的狂乱，这个是讲到色身啊有重大的病痛，那么这个重大的病痛啊长时间的来逼迫他的色身啊，就使令这个菩萨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时候不得自在，他有重大的病苦了，他应该断恶没办法断恶，乃至于应该修善度众生他都不能去实践啊，但是他内心当中是安住菩萨种性的了，那么这种情况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那这种是开眼，因为他有重大的病痛。第三，若未曾受境界利益，那么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受菩萨戒了，换句话说你这个生命根本就没有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目标了，所以这种人当然就是生命就是一天过一天啊，悠悠泛泛把今生的善业把它花完就算了啊，这种人当然就不受菩萨戒法的约束，因为菩萨戒呢佛陀自戒的目的是针对有志于行菩萨道的。好，那么当知一切皆无为患，那么前面的三种情况呢，有一种情况呢都是开眼不为患的情况。好，换句话说呢，前面的43条亲戒啊在别相上各有各的开眼，那么这三种开眼啊是通于整个43个亲戒的，是一切处皆无为患的。好，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亲戒整个圆满。我们看以恶的受戒因此，前面呢是把这个广闻戒相啊，是把这个戒法的轻戒跟重戒的戒相说明了，这一下说明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精神，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奉持菩萨戒法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从他正受戒利益已，有善清净求邪易乐菩提易乐饶益一切有情易乐，升起最极尊重恭敬，从初专精不应为患。那么一个菩萨呢，他是从这个师长，一个成就菩萨戒体的师长，他的受戒师啊得到菩萨戒以后啊，那么得到菩萨戒以后呢，他内心当中要依止一种善良的清净心，那么这当中呢要成就两种意乐，第一个是求邪意乐，第二个是菩提意乐跟饶益一切有情意乐啊。我们从根本上先说了，那么从根本上呢，你受了菩萨戒体以后啊，你应该要成就菩提意乐跟饶益一切有情意乐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。当然这个对佛道的追求，对众生的度化，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了，这个刚开始的下手啊就是视为苦地，如果我们对三界的苦不能够体悟，那么我们也就没有要利益众生上求佛道的意乐了，因为在这个地方不错嘛。好，所以刚开始的菩萨道一定是从无常而体味到苦， 从苦当中呢，在普遍到一切众生都在苦恼当中。那么我们为了救拔自身的苦，也为了救拔一切有情的苦，所以为利有情应成佛，赶快要成就无上菩提。因为只有无上菩提才有足够的力量来卸脱自身的苦，来卸脱一切有情的苦。好，所以呢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受了菩萨戒法以后，刚开始呢，你要从苦地的思维而升起大悲心，由大悲心而追求无上菩提。那么在生命当中呢，确定你一个修学佛法的目标，你的一切的造作只有两个目标，第一个为了要上求佛道，第二个下化众生。那么你应该以这种善良的清净心啊，来成就菩提义德跟饶一切有情义德，这个是菩萨道的根本法门，安住菩萨种性。第二个呢是求学义乐，这个是知末法门。那么你有这样的上求下化的目标啊，你应该要求学。这个菩萨道呢不是一时的冲动啊，你必须要广泛的求学经历论啊，前面也说过了啊，这个菩萨戒、啊、要广泛的求经历论啊。那么对于佛陀在经历论当中提到断恶修善度众生的种种的方便，你应该要如法的修学，乃至于如法的去实践。好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求学义乐、菩提义乐、饶益一切有情义乐啊，你对两种义乐、啊、内心当中呢升起最极尊重恭敬之心。什么叫做最极尊重恭敬呢？就是说啊，你对于这两种义乐啊，不要说身体的委患，乃至于内心当中啊念念相信无有间断，生于意业无有疲厌，你根本不敢升起一念的退转之心。就是我们刚刚说过啊，假令生死诸苦毒中，我行精进忍中不悔。我们对于菩萨道的追求啊，是无怨无悔的继续的走下去，不管这有多艰难啊，就是一种不退转的心情。而这样的一种不退转呢，从初专精不应违患，它不是一种功德相，这个要注意，要注意。你说这个不退转是不是要到初地才开始？不是，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记住这样的心态，否则你这个菩萨戒就是很容易就破坏掉了。好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在《法华经》的偶益大师的注解上说，是唯佛一人持境界，其余皆是破戒者。也就是说呢，菩萨的三句境界啊，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它不是一生一世能够完成的。我们可能一生当中在菩萨的戒法做得非常有限，也有人一生当中他只是偏重在断恶，他什么善法也没有修，一个众生也没有度化，但是这个都不是一个初学的重点，这个不是重点。也就是说呢，重点在于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培养一种义乐啊，就是说啊，菩萨戒的精神在高山仰止谨信行止，虽不能至心向往止。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平地啊，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，什么资粮都没有，但是我们平地看到高山啊，哎呀，非常庄严的高山。那么你说我一时半刻要爬到高山去，这个是强人所难。但是我们是什么心情呢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就是菩萨的善知境界，虽然我们一时不能完全做到，但是我们内心当中呢绝不放弃，这个重点在这个地方。你就是能够一心一意的我行精进忍中不悔啊，内心有向往的精神。如果你对无上菩提的向往失掉了，那也就意味着你的菩提心失掉了。那么你在生命当中啊， 已经不是在无上菩提的跑道，可能是跑到另外一个跑道去了。虽然你也拜忏，你也修善，但是你不是在无上菩提的道路上走了，你换了一个跑道。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，就是你一定是绝不放弃的一种精神啊，这个是你的根本啊，你要守住这种意乐啊。就是我们不管遇到多么的逆境，虽然我们在断恶修善度众生做得多么的不好，虽然我们在菩萨道还有很多很多进步的空间，但是我们永远不放弃对无上菩提的追求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个第二，这一科是讲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以三梵音环境啊，就是我们在前面是讲根本法门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是讲自末法门。那么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时候啊，可能会做得不圆满，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就应该要忏悔。好，看这个当中分两科，先看丙一的有幻因悔。设有违幻因，即应诸法及其毁除，令得环境。那么假设我们对于三界境界有所违幻啊，应该要马上的忏悔来消除，使令我们的这个菩萨的戒体啊，这污垢能够恢复清净。好，这个持戒啊有两种清净啊，一种是本净，就是这个人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是脚如冰霜沉点不换。我看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啊，没有这种人，因为菩萨戒不可能。你看这个庄克巴大师啊，庄克巴大师他受的比丘戒250条他完全清净了，庄克巴大师，但是他受菩萨戒以后他自己承认了、他说我一天当中啊违犯菩萨戒法就像下雨的雨滴这么多。那你说我怎么不知道我犯罪呢？因为我们都没有关照，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了啊。但庄大师的心细，这个圣贤的心跟我们凡夫的心不同，他们的心比我们微细，他们回光返照的心多，我们的心思大部分都在尘劳的精神都耗损掉了，所以回光返照的功力就少啊。所以本净对菩萨戒来说是少之又少了。那么我们能够做到的清净是忏净，就是犯了戒没关系，我们内心当中啊起正上惭愧，我们内心当中呢不放弃对无上菩提的追求，跌倒了没关系再站起来，好，如法的忏悔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说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不要行菩萨道，你不要怕犯错，好，你只要肯改你就有希望。丙二名忏悔之华，这当中分两科啊。定一呢，先对他发怒，一个是对他发怒。那么再看定二，定二是在是六十面，定二是自是防护啊，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因缘啊，可以在佛前自己发怒啊。那么对他发怒当中呢，分两科，务一呢受忏具言，先说明了、这个忏悔主。接受你忏悔的忏悔主啊，你要找一个忏悔主啊，要有一些条件的、这个忏悔主不能随便找啊。看这颗啊，如是菩萨一切违患当知皆是恶作首摄，因向有力一一表达，能觉能受小乘大乘不得揭罗发怒毁灭。那么菩萨呢，在一切的戒法当中，这个地方的一切罪法呢，包括了四众，也包括了43请。在整个菩萨戒法当中呢，他的罪名啊都是恶作，都是屠鸡夺罪。我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，菩萨的戒法，他在自教上都是恶作了，表面上是屠鸡夺很轻啊，但是诸位要知道，有些的戒法在业果上是很重的，他自教轻，但是业果重。诸如什么呢？你这种行为会毁灭三宝的，会覆灭佛法，因为你的嫉妒心嗔恨心来破坏三宝的住世，那这种业道罪就很重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是恶作啊，它不像我们这个比丘戒啊，佛陀在自教的时候他的罪相很多很多的差别啊，它是全部是恶作， 但是它的业果就有很多的差别啊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恶作应该怎么办呢？因向有力啊，第一个条件要有力量，有能力来为你拔罪的众生。什么叫有能力为你拔罪呢？就是说他是对于你要忏悔的这条戒啊，是如法的清净的，就是你要忏这条罪，这条罪他是清净的，他才能够为你证明，为你拔罪，他有这个拔罪的能力。好，第二个，以以表意能觉能受。那么他对于你所表达的语言啊，跟语言当中的义理啊，他能够觉知，能够领受。先说明领受，也就是说呢，他能够明白你话中的道理。比如说你这个中国人，你不能找美国人忏悔，你找美国人忏悔，他不知道你叽里咕噜讲什么，他不知道，他就不能为你拔罪了，他没办法领受你的义理。那么第二个，他要觉知，就是他这个人通达菩萨戒佛了，他要知道是有犯没有犯，那么犯的是犯轻犯重，他要知道你这个病相的轻重。那么不管是小乘的菩提伽罗，或者是大乘的菩提伽罗，这个菩提伽罗就是有情众生啊，一个有明了性的活在现实生活的一个生命体，那像一个菩提伽罗忏悔。那这条戒呢，在 这一段戒文呢，在古德的注解上说啊，理论上呢，我们今天受菩萨戒应该向菩萨来忏悔了，为什么也开言对小乘的学者忏悔呢？因为呢，小乘的学者虽然没有受菩萨戒了，但是小乘的声闻比丘啊，或比丘尼啊，他有住持三宝的功德。那么就着他住持三宝的这一方面的力，因为他能够令正法久住了，也就令三宝久住了。虽然他跟我们不是同修梵行啊，同受戒法了，但是他有住持三宝的功能啊，所以菩萨在因缘不具足的情况，也开许对小乘的学者忏悔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看物恶的忏悔品类啊，有三颗，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先看上品，善犯更受。若诸菩萨以善品禅违谤如上他胜诸法世界利益，应当更受。那么如果说呢，一个菩萨呢，他在违谤这种前面的四条他胜诸法，那么他用什么心情呢？用善品的烦恼，也就是说呢，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深深爱要见识功德。那么他在违犯四众戒法的时候呢，内心是一直颠倒，他的观照力完全不现前，他一直认为做这件事情是功德相，烁烁现行，那么当然是功德相呢，他也就认为这样的行为对他的生命啊，是离苦得乐的七级辟修的，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呢、啊，也就没有惭愧心了，也不想对峙了。那么这样子的因缘来犯四条他胜处罚了，就失掉菩萨戒体了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修习的善法都已经不能构成一切的功德，只是人天的善业。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应当更受，要重受，你的戒体失掉了。不过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很多人啊，包括在家出家的菩萨，有些人他在违犯四条以上品常犯四众的时候啊，他就直接更受。当然这个地方呢，一切菩萨就讲得不清楚，但是你看《梵网经》就讲得很详细了。《梵网经》说，你失掉戒体啊，你要先忏悔再重受。那么这条在上品常犯四众的时候犯他胜处罚，这个地方偶益大师在《梵网经》注解上有说明了、啊，就是说啊，如果你今天是犯到杀盗淫妄四条重戒，那当然失掉菩萨戒体了啊，那么就要取相忏了，因为这个湿婆罗夷罪是他这个伤害的力量比较深，所以要取相忏。如果是你犯到的四条戒是一劫的四条他胜处法，是真上戒，那这个不用取相忏，向四个菩萨或者是声闻忏悔，四个忏悔以后，他是对手忏悔，忏悔以后就可以重受。 但是你不能没有忏悔直接重说，不可以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了、上品禅犯他胜处法，失掉戒体以后，先向四个菩萨忏悔以后再重说。